主为着能有又一次的机会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的深处充满了感谢和赞美。主，我们知道历世历代都愿意向着那些心向你存诚实的人，主，你开启他们的心眼，叫他们明白你的心意。所以我们求你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主，你的灵在你的百姓中运行，但愿多人的眼睛得开，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主，我们今天渴望着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我们求你的灵在这里做荣耀的工作。主啊，把我每个弟兄姊妹都握在你自己的恩手中。主啊，我们渴望能更多看见你，我们渴望能更多认识你，我们渴望能更多跟随你。亲爱的主耶稣，愿在这个聚会中你成了我们独一注视的对象，让我们在这里完全被分别为圣，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集中在你自己的身上。主，我们也求你借着你的灵开启你自己的话语，把历世历代你在圣徒们中间所做那个荣耀的功，那个背后真实的意义启示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学习一同等候在你的面前，把今天早晨这堂聚会里面有许多弟兄姊妹要有交通的，我们求主给我们弟兄姊妹有自由的灵，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寻求你。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接受你自己的工作，我们愿意有更多谦卑的心在你面前一同来学习，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用你的同在充满每一个地方参与这个聚会的弟兄和姊妹。我们再次从深处把我们的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弟兄姊妹都知道，今天早晨今天这堂聚会啊，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在下午啊。那我们这次的聚会呢，我们要交通这个以赛亚书啊。上次呢，我们已经有指定了有一些地区的弟兄姊妹们负责来先给我们一同有一点点的交通。那么在这个交通之前呢，我再次提醒一下啊，我们这个不是一个解经的聚会，我们有一点点深处的盼望呢，就是看看能不能把我们对于圣经的这一个领悟啊，这个层次把它拉高一点啊。那么呢，我们希望主让我们能看见啊，这个过去的历史上神曾经在神百姓中所做的启示啊，那个背后的原因在哪里啊。我们讲过，这个是这个就是异象啊。那么神用异象支配他在地上所有的行动，所以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他借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启示，但是背后呢，那个原因只有一个啊。我们希望今天呢，我们弟兄姊妹们呢，透过这个，在我们个人的这个属灵的悟性心思里面呢，神也能做荣耀的工作啊。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明亮的眼睛，是需要的是里面的看见啊。我们今天晓得在圣经上面啊，很多人在字面上面都有许多美好的解释，这些也都是需要的，但是我们试试看在这里啊，我们共同的追求啊，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注意力啊更多摆在那个背后支配的那个原因上面啊。我就想说呢，我们在这里无论弟兄姊妹交通的释放不释放啊，或者解释的这个好与不好，这都不是最紧要的，而是紧要的呢是看见我们能不能被引导进入一种的思考啊，在主面前的一个思考，就叫我们能够学会怎么样来深入在主话语背后的这些属灵的控制的因素，好不好？我想我在开头的时候我还是稍微这样提醒一下。 啊。
OK。
那么在过去我们这段日子呢，很多弟兄姊妹对圣经都有非常美好的解释啊，无论是按照真理，按照个人的经历，都是非常的宝贵的。但是我们能不能求主给我们恩典呢？叫我们能够在这些解释里面能够再深入一点点，好不好？那我想这个不是一个要求，也不是一个考试了啊。那么这是乃是对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期许啊。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追求呢，我们能朝着这个方向那么往前。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可以自由的有点交通啊。如果今天我们还不能完全摸着那些里面背后的东西，也不要紧的，因为至少这是在这个聚会中我们追求的这个目标啊，目的会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好不好？我想我就不再多说了，我把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这个上次是应该是第四组的弟兄姊妹啊，是由这个 Austin Houston 和 Minneapolis 的弟兄，还有文革弟兄也是加入这个交通的，是吧？好，我们就把时间呢那么让给弟兄们啊，无论哪个地方的弟兄们先开始都可以，弟兄姊妹哈。OK，Andrew，你先开始了。
那我先开始啊。我这个 Houston 跟我们在 Minneapolis 啊，我们会交通这个头一段的是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三十五章。我想我一点点的交通哈、还是围绕在意向、呼召跟使命这个上面。我大概讲三个点哈、这个我们第一个看到哈、这里当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还是背逆神、远离神。这个在29:13那里讲了一句话，他说：“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我特别要在这里就有个感觉哈，好像刚刚孙弟兄提到，我们意向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没有意向，在箴言里面再次告诉我们说，您没有意向，人就放肆，或者换句话说，人就放松。所以在这里，从以赛亚书这里看到，以色列百姓一直以来就是他外面似乎有很多宗教的活动，但是他们基本上在神的眼中，因为他们没看见神，所以啊，他们就在那里随便的过生活。第二点哈、我要提到的就是说，以赛亚经过几个犹大的王，第一个王是乌西亚。我们如果看看乌西亚做王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在神眼中行为正的一个王。但是如果我们看历代志下26里面说哈、他说那个通晓神末世的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神，神就使他亨通。这里有一个字哈、他说乌西亚当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他定义寻求神。说换句话说，如果当撒加利亚离开已经不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就没有定义寻求神。我们从以赛亚书里面记载啊，或者在历代志下那里记载哈、他到了晚年，他跑到圣殿里面去，他要去献祭。祭司们说你不应该来献祭的，他硬要献祭。圣经记载说，因为他心高气傲，结果呢，他就长大麻风了，一直到他死之前，他的大麻风也没有过去。当我在思想这个是这个，但是呢，似乎他对主的心，他是因着跟着人而有这个心的。 当这个 带领的人离开了之后，他自己以为他对主有所认识，但是可能他对主真的的认识那个意向根本没有，他自己就做自己要做的事，他只是一个要我们是我们的福气，但是如果我们只能够一味的只是能够跟，我们却自己没有真正的看见，到最后我们还是蛮大的损失的。所以这前面这两点我还是提到说意象是非常的重要。第三个，我们大家来到以赛亚，我们读圣经人跟我们说以赛亚是在王室里面啊，这个啊是跟王室有关系的。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六章哈、我们发现他真的好像有点感觉是在第六章，但我们知道他一开始是亚特
信号不好
而听，
要不要跟他讲一下？
是他那边的问题，
但是不够的认真。但是一直到了第六章，
他的 connection 比较不好。
这里说，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他有不同的，他有真正的看见。可能在以赛亚当初的心中哈、他很尊重也很看重这个乌西亚王，不知道因为是跟他有亲戚关系，还是他们也是王室里面，但是他可能对这个乌西亚王，因为他这个乌西亚王对神也很一直都对神蛮认真的啊，所以他非常看重这个人，他很倚靠这个王。当这个王崩的时候，死的时候，对他来讲，似乎地上的依靠他全没有了，他就转向来依靠神。当他转向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开他的眼睛。我自己感觉哈，他整个以后的侍奉就跟他在第六章里面的看见有关。他在那里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当他看见主坐在宝座上这件事，影响了他一生以后怎么样来跟从主。因着他有这个意象，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后面就呼召就临到他了。那个呼召说，这个他说：“我听到有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愿意？谁肯为我们而去呢？”这个呼召临到了他，他有个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他。
Andrew 啊 ，Andrew，
他也听不到你，
听不到。
好像 freeze 了。
freeze 起来了。Andrew 啊 ，Andrew， 你的那个 connection 不好，我们听不见你的声音。Andrew 啊，哎，您的 connection 不好，我们听不见你的声音。
哦，没问题，讲完了。
OK。
Houston 讲好了。
好，现在 Houston 的地
石桥
在吗？石桥在，
也没有声音。
石桥啊，
他那边没开
啊，
他那边没开。
哦，
石桥那边可能没有整理自己，他那边自己没有。
石桥听不见你的声音。
嘴巴在旁边吹口哨。你跟他讲说你是不是没有起来？
他那个谁，
志霄，你声音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
听不见你的声音。
你那边有没有mute你自己啊mute？
他好像也听不到。
他
哦，他
没有，没有听，没有声音。私讯是不是？
还有哪一组先？
那就请 Austin。
那我们请 Austin 先好了，好不好？请 Austin 的弟兄们、弟兄姊妹先交通好了。对啊，请你们靠近麦克风讲哈 ，Austin。这个资讯都不好。
他还没开始，
都不行。
听不见，
听不清楚。
Look， 听不清楚。没办法。
主要叫你讲。
大概最近这。
再试试看。
你靠近麦克风试试看。
不要靠近。
我已经很靠近了。
哎，这样可以，刚这样听得见。
就 OK。
哎，这样听见。
现在可以。
啊，这样子听得到吗？
可以
听到，清楚。
很清楚吗？
清楚。
OK， 那我们现在从新约开始讲起。这个旧约的弟兄姐妹们大概不能表达出来，那我们先从新约讲，然后大家弟兄姐妹们再回到旧约哈。那我们奥斯汀的弟兄姐妹们啊，
现在可以了吧？
这样清楚吗？
那个石桥啊，你就让那个Austin 的先讲，你等等再交通啊。
好，我现在把那个麦克风设了好了。
哎，对，先。
好了，那我先讲。
OK。
好，那我们 Austin 的弟兄姐妹们这次是负责的是从第以赛亚书40章一直到66章。那我们被分成这个，我们自己也分成三个 section。那从第40章到第48章呢，我们是讲到我们的神呢是安慰的神，是全足、全知、全能、全智的神，还有全备的救恩。那么49章到57章呢，是讲到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义父，这个都是在预言里面说出来的。那58章到66章呢，我们最后会跟弟兄姐妹们呢分享，就是神最终所要得到的就是至终的荣耀，带进圣城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那我先跟弟兄姐妹呢分享，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些 rehearsal 完了以后呢，那我跟弟兄姐妹们先分享，就是我们本来是想看前面的弟兄姐妹们分享的到什么地方，我们再接进去。那我们现在就是先开始讲。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呢总共是66卷，那么读经的人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就基本上像旧约像新约。那我们今天讲的是27卷，就是从40到66呢是讲到新约。那么一开始呢在第40章呢，我们就知道呢，其实先知以赛亚呢就把这整个后面的这基本上都讲出来了。那么也就说呢，就是一个序言，像我们所说的，或者说我们的就告诉我们他到底要表达什么。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跟姐妹们感觉呢，就是神在他的永远的旨意里面，借着他的仆人以赛亚，把这个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条路呢，带到至终的一个荣耀里面。那么一开始呢，就讲到这个40章呢，我们就看到一开始前面的，当然弟兄们应该会分享的，就是神对这个以色列百姓，还有周围的列国，还有全地的审判，所以一直在审判的里面。到了40章以后呢，一开始呢就是我们的神是要安慰他们的，对，第一节就是说你们的 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安慰，所以一直对这个以色列百姓们呢说到，因为呢跟他讲说征战的日子已经过了，罪孽也被赦免了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看到呢就带出了这个很重要的点。那么在第四十章里面呢就讲到了，第一段就讲到了安慰，然后又讲到了预言，就是讲到施洗约翰，讲到弥赛亚出来，那么又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个好牧人，那并且呢他的能力他是全知全足全能的神，我们可以看十七节到一直看下去，然后呢并且我们看到呢到最后呢使我们这些的，因为他是大能的神呢，他永远不困倦，他一定要做成他所要做成的，所以缺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在这边里面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总共呢在第四十章我们就看到呢有几个重点，就是征战已经结束了啊，就是罪孽已经赦免，那我们的弥赛亚会再来，全能的神呢亲自做我们的牧人，并且讲到神的伟大，还有讲到呢啊，这个要使我们重新得力。那么我们在读这一段的里面呢，我们看到最重要的神就给我们看见呢，他借着以赛亚作为他的仆人，那么也借着以色列的百姓呢成为他的仆人，那么后来呢又兴起了古列要成为他的仆人，最后呢带出了弥赛亚是他真正的仆人。那么从这些点中我们看到呢，在这几卷书里面我们看到呢仆人有他的一些特性，那么所以有读经的人就给我们看见呢这个他的仆人呢有四首歌，或者有人说有六首歌，像第一首歌是在四十二章的一开始就讲到了，四十二章这边就讲到仆人啊，他是呢看了我的仆人我所拣选，这就讲到弥赛亚的出现。那么我们的弟兄呢Daniel弟兄等下会跟弟兄姐妹们再报告一下呢，就是这个仆人他的 pattern 是什么，在五十三章在后面那个 section 里面呢基本上呢就讲到了，全部是讲到这个仆人的他的生命他的性格他行事他的做事。所以呢在四十二章这里面我稍微带一下，就是说从前面的这个四十二章一看到呢，就是说我们的神所扶持所拣选所蒙神喜悦的仆人，他充满了神的灵，充满了神的话，并且他有丰盛的生命呢，弟兄姐妹们都很熟悉那些。最后呢他也说到呢他忠心到底啊，他完成神所托付他的。那很感谢主呢，所以四十章到第四十二章就是讲到这个。那么后面四三章呢就讲到，我们只要弟兄姐妹们读的话呢，我们可以看清楚，就说神的旨意不改变，不管列国怎样，不管神的百姓如何，他的旨意永远不改变。那么就讲到创造等等等等。然后我们的姊妹今天也早上也提到，特别讲到就是说在创造的里面呢，好像我们这些人呢重新的被神呢再造啊，借着他的灵，借着他的话语，使我们呢能够成为呢他所喜悦的仆人。所以在这边一直提到雅各跟以色列，雅各跟以色列，我们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熟悉雅各如何在圣灵的管制啊变成了以色列。所以呢我们也感谢主呢，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就是让弟兄姐妹们看到呢神所喜悦的仆人。那么一直讲下去呢，所以从四十三章呢讲到全能的神呢他亲自呢招了我们，并且向我们施恩，我们是他所蒙爱蒙招蒙恩典的子民，也是他所拣选的祭司。那么后面也讲到了，就是说他要兴起古列，那时候呢在以赛亚的时代呢古列根本还没有这个，大概是在读经的人告诉我们是在150年以后呢古列才兴起啊。他古列呢兴起用古列也是成为他的信啊，他的一个仆人啊。然后到了第三段呢就讲到了他必要审判巴比伦啊，这是从这个四十三章呢一直看下去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特别有一句话呢在这边就是说呢以色列啊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所以呢我们看到他有几次的，大概是七次八次，就讲到现在如此说，就讲到神的旨意呢永远不改变，不管局势如何呢他都不会改变的。那么一直讲讲到了第四十八章了里面呢，那神呢就再一次告诉这个以色列百姓啊，你们当听。所以那个时候最后说到，因为呢四十八章像第一节到第十节责备呢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的不义与他们的顽梗，那么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就讲重申呢神再一次说 说说他会兴起古列来刑罚巴比伦。那第16节到21节要劝百姓们呢要听命啊，蒙福，并且能够百姓会从巴比伦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呢，神的子民呢一直在寻找呢他的仆人，他也用这个古列成为他的仆人，为了完成他在他自己神永远旨意里面让我们所能够得到的，就是最后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然后把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我们的第二个弟兄呢谈到神的意图，就是弥赛亚。那我这边就不报告那一段。那么我们第三个弟兄呢会谈到呢至尊的荣耀。那我们就先 cover 呢新约圣经。
弟兄姊妹好。I think there for me if it's alright, forgive me, I'll speak in English. My section of responsibility is on 48 to 56. Before I go into that section, I think I want to go up a little higher. As our brother Sun mentioned, around September last year, talked about prophecy. I think in the book of Isaiah, the meaning of Isaiah is Jehovah's salvation. And it's a book of prophecy. And how does prophecy play into God's eternal purpose, God's eternal purpose, and into what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in the subject of vision, calling, and commission? Now, brother talked about prophecy of God is really an affirmation of God's word, and it's related to the vision of God, and that's one part of it. And also, the other part of it is that the prophecy is actually a declaration of what's to come under divine inspiration. He speaks about that God's purpose, what he said, will be successful and will be fulfilled. It is in that context, if you will, that this prophecy comes about. That is in the book of Isaiah, which is properly placed after the kings, and now we enter into prophecy before we goes into the New Testament. And Isaiah is the first book of the prophetic books, and the major one. And again, the meaning of Isaiah is God, Jehovah's salvation. And with that, from 48, we see that how God exactly continues what Brother Luke says, is that the Lord is calling for the nations or the island, not only to these people, the Israelites, but also to the whole nation itself. And also in 51, talks about those who God's arm, actually the arm of God, which is actually salvation, God, what that means. We see that in chapter 53, talks about who has received the report, who has actually the calling to God's people, who is going to respond, and to whose arm has been revealed. And here we see God, in that prophecy, God revealed. You have to look it in the context, because when Isaiah was prophesying this prophecy, he's looking forward, right? 617 BC. Right now, we have the benefit of looking backwards. So you have to look at it, place yourself in that context, in that position in time, if you will. And you see that, how in that prophecy, it describes how the salvation of God comes about. And it talks about of a king. In Isaiah chapter 9, it talks about who that king is. And it says the garment is on his shoulder, and he is and he says that he is the prince of priests, and in him there is no, in Luke he says his kingdom has no end. And here we talk about who that king is, right? It's a contrast to, if you look at in Samuel chapter 7, when the Israelite asked God for a king, and God warn the Israel about the king. Here you see how God is that God warned the Israel, saying the king is going to take, he's going to take your son, he's going to take your daughter, he's going to take the best of your vineyard. And also he talks about in Saul, you see how he's head and shoulders above the rest of the people, and how he's beautiful. Likewise, David, he is beautiful, his eyes beautiful, and he was beautiful. But in contrast to that, what we see in chapter 53 of Isaiah, that he is one who is, let's look at it, he is one who is grew up before him like a tender suit in a parched land, and he has, in his form, he has no beauty, no majesty that we should look upon him, and no appearance that we are drawn upon him. So he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what our expectation of a king is. And how does he achieve the salvation of God? That is true. Chapter 3, verse 4 to 12, they talk about is the cross, right? Because that he carry our sorrows, he also bear our grief, and also that that all the punishment of God is upon him. That through him, that through the cross that he bear, that we can receive salvation from God. And then we go to 54. It talks about why God is doing this. He's talking about the loving kindness of God, that he is doing it because of his loving kindness, and also very importantly because the covenant of God is promising people a covenant, that his covenant will not be shaken. And also in 55, we talk about what God has saved, he will not come back empty-handed. We will achieve the desire that he has saved. And all we have to do actually is come in 56 and 57, that we recognize ourselves and come before him in obedience, in a contrite heart, then we will come to him and we will be delivered through the salvation from God. It is likewise that we are looking backwards of the prophecy of God in that sense. And likewise, how our Lord Jesus Christ, he first came to this world and for God's to save the Israelites, now also to save the Gentile, which is us, all the nation, that he continued to call up, the salvation does continue to call up to achieve the eternal purpose of God in that context. This ends my fellowship. Thank you. Brother Pauline is going to share from verse 58 to 60.
So, 我是奥斯汀的牛牛医生，拿下卡路里。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我分享第58章到第60章，基本上第58、59两章呢，是一个路的预备的道理。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但主要来的时候呢，主的大能。 借着死而复活的大能要做成他的工作，在58、59两章呢，就是就像《施洗约翰》讲的，要预备主的修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他这个讲的禁食的真正提到禁食跟安息日两件事，禁食就是松开的松开凶恶的绳，解开恶犯的锁，使被被被掳的人得释放，压制的人自由。那么 安息日呢，真正的意思就是要能够为主而喜乐，在我们里面呢有一个喜乐，这个是使我们借着信心安息在主所做的事情上。那这个这两章呢，这个这一章58章呢，就指的这个，就是预备人的心。那59章呢，是讲到由外面到里面，当人无力自救的时候，耶和华的膀臂呢，能将那些无力的人。 里面心灵忧伤痛的人，能够伸展他的膀臂。啊，那个到60章呢，这里呢，我们看呢，谈到光，谈到生命，谈到荣耀，这个荣耀的见证呢，其实60章开始到66章，其实就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个荣耀，荣耀在这里呢，是这个整个转折点，是看见神的荣耀，就是一个基调。那么 是这六章的基调，那么就像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光要出来，所以他光这光就是生命的光啊，和约翰也做见证，这光就是生命的光，它自己不是光，光就是人的生命啊，照在黑暗里啊，所以他说讲到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要照耀你。 看看黑暗遮盖大地，幽暗处盖万民，耶和华就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所以我觉得这里讲到呢，我们讲到呢，这个教会呢，就是蒙召的器皿。什么器皿呢？就是死而复活的器皿。主的死而复活，借着主的死而复活呢，带进光，带进生命，带进荣耀。那么这是 这个六十章里面呢，我想呢，就讲到借着这个光呢，我们看见主的丰富，各地啊，各地各方的人都要来归来啊，有米甸人、以法人啊，有示巴人，有吉达人，有尼拜，都要带着羊，带着公羊，带着黄金，带着乌香，带着墨药，尼巴嫩的羊，棕树羊，这些都是讲到主借着这个光，借着主的时而复活的大光呢，重生了我们，使我们看见主的丰富，各地的人呢都来了就近这个光，所以这个教会呢这样如此在光里面光中见光，如此呢教会就得着这个死而复活见证的生命。所以第六十章是我想就是像约翰福音那个水电酒的故事一样，是讲到他的丰富和满意，然后以后呢还有约翰福音各章瞎子看见呢这个跛脚的人医治啊，麻痹的病人得到洁净。那么第六十章呢，第六十一章呢是讲到从由灵呢得以释放人，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主就说特别在路加福音也是讲到这一段，你的主的灵在我身上这个在我的身上呢要使被捕的得释放，瞎眼的人看见，压制的人自由，要来宣告神悦纳人喜人。所以呢这个灵的由灵重生的灵呢这个主的特质就是他是灵，把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借着这个灵呢他打开了一条通天的路那这六十一章呢就讲到这个他自己同样的在约旦河受浸以后被圣灵引领接受这个试炼，然后呢胜过这个试探，然后呢这个可以使人呢出求人的见宝那神的恩典呢就是因为他赐下了这个灵，人界的重生呢得以有打开了人的眼睛那第六十二章呢讲到呢一谈就谈了西安呢必不安静，必不寂寞，耶路撒冷必不牺牲，这西安呢不寂寞，也不再荒凉，耶路撒冷守望者也不寂寞，也不歇息，众儿女呢都成为处女，主的公义呢借着他的公义建立教会，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称义和诚意和诚意呢我想这个六十二章呢就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借着圣灵呢把教会的生命呢带出来我想这个如果从新约的看法来看呢我们不再寂寞也不再荒凉教会是丰富的，因为我们组织丰富的第六十三章呢他说呢那从以龙波斯拉来他缝衣服装扮为何有红色呢，就带到十字架的主的时候，我们今天走成圣的路十字架的九个这个救恩呢，丰富的救恩呢，谈到这个为我们死，主为我们带我们死救赎我们，那这些呢最后就是成圣呢，这个重生成圣呢称义和睦这个得荣耀那这个呢十六三章就是十字架执行公义审判，并非靠人的义或人的背叛，实际上引领人进入深处这里说圣灵降在他们中间就是借着这个圣灵做事。第六十章神越天而降住在教会的殿中，这生命呢是神呢亲自借他的苦难呢来赎我们出来，所以那里虽然说有许多的这条路虽然有许多的苦难，当我们进入教会生命需要有许多的受苦，但是每一个受苦呢都看见神的灵呢停在我们的身上，例如你们所说的第六十五章就是借着称义呢成为义徒并带进教会的国度的生命，所以他带到新天新地国度新天新地的生命的出来让我们看见呢神是一个有旨意有目的的神那第六十六章呢就是讲到耶路撒冷的丰富和荣耀呢，西安没有勾老生产，没有统统男孩子生出来，这就是神的公义跟怜悯所做成的所以呢儿女们要成为祭司，成为立位人 就是再次成为圣洁的国度和神的选民来呼召他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就免得那外国都要向他吸气万方呢都要看见这个荣耀我想这个基调呢就是你看见神的丰富荣耀呢来做结束我们今天在地上也是如此我们看见基督所做成的就成为我们心里蛮有荣耀的盼望我想这个盼望呢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在地上行动有光生活有力这个力量呢使我们有一个蛮有指望其实在经过许多艰难困苦里面可能有失业工作有危险可能生命有危险生了难医的疾病但是呢我的信我的必不死死了信我的也必要复活我们有这个指望像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通入万内这是我们生活的 momentum 就是生活的动力生活的一个中心点其他生活工作存留一举一动呢都是因为这个神呢给我们看见他这个生命的荣耀呢长在我们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我能教中就到这里为止谢谢
好石桥你准备接
好我们现在要弟兄们讲完新约了能听见我吧
听见
弟兄们讲完新约了我们现在要回顾历史了以赛亚书让我们看见神整个的恢复工作他的跨度很大从天使那个明亮之星堕落出天使堕落出撒旦就十四章一直到65章66章提到的新天新地跨度非常的大看见神整个的恢复工作而且特别是先知在这个从他那个时代开始神如何做他恢复的工作那个堕落是从神的心意上堕落的那么恢复就要恢复到神的心意当中去那么接着这一点呢我就想从五个点上快的给弟兄姊妹交通那个神给我说的这点感觉那么第一个点我就要讲交通这个恢复的原因恢复的原因就是神的百姓中间有了堕落那个从神原初的心意当中堕落下去了以赛亚书一开始神就借着先知在那呼天喊地的来谴责他自己的百姓他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将他们养大他们竟然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害这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对他生疏往后退步所以你看见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这堕落的光景这应该是在乌西亚王做乌西亚做王的时候很旺盛的时候但是百姓的光景极其的堕落就不要更不要讲后头这个光景所以这有意又要堕落所以神就要开始在他原初的心意上开始就要不再做恢复的工作再恢复到他原初的心意上那么第二个点我要交通的就是那个恢复的源头恢复的源头就是神在宝座上他掌管一切主导一切实行审判也呼召并差遣他的仆人那么这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让我们所看见的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看见主在高高的宝座上地上做宝座的那就给崩掉了但是他神让他看见在天上的宝座上神永远坐着为王所以看见了这个东西虽然他让他看见他的神差遣他的职分在人的眼中终究是一个失败之分他不灰心不失望不伤感在这个里头我们看见当主的已经充满圣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主在这里加中要实行审判因为他那个已经跟他的宝座连在一起就说明他的王室的尊贵也说到他宝座的行政权利就是他在宝座上我从神的家开始进行审判因为审判从神的家开始那么后头因为看见我们也让我们看见那个用耶和华的荣耀充满遍地所以就在那个地方让我们看见神也有他的荣耀来审判列国因为这些列国他们抢夺神的荣耀来迫害神的百姓来抵挡神的受膏者所以神要用他的荣耀来审判列国同时神也呼召他的先知他在神在里告诉说谁看我们看见谁呢神可以为我们去呢 先知立马回答说，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去。所以他是毫不犹豫的来征服神自己的呼召，他在那准备好了，就那一个失败注定让他不会成功的职分，他就是毅然往前，毫不丧胆，因为他看见主在宝座上，这是那个第二个点。那么第三个点呢，是要讲到恢复的起点，恢复从哪里，真正的在事情上恢复从哪里开始呢？就是要从我们那个主要给我们，主要给我们是一个那个敏锐洞察力，让我们能够看清事物背后的真实的光景，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真正属灵的光景，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所以这就是那个我们会在恢复上一个根本的起点。因为在那个时候，在先知以赛亚那个时候，那个神说他的百姓，那个第二章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满了东方的俗那个风俗，遍地充斥偶像。这个列王记下十五章第四节的那个记载相吻合，就是说他们的民富国强，这个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六到十五节的记载相吻合。所以在这种外表上非常兴旺的光景里头，但是他百姓的光景极，属灵的光景极其的那个堕落，所以神就在那里呼召他的先知起来，来谴责他自己的百姓，好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悔改的心，在这面前真正的悔改。所以那个，这正如同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老底家教会时代的光景一样。那个，因为老底家教会告诉我们说，他说他们富足了，他们什么都不缺，已经发了财，但是他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贫下可怜的。麦克布朗弟兄在最近我们那个本地的下流会中，他又说他在末后时代教会的一个现象是什么现象呢？就是神的百姓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属灵光景，所以我们要恢复。我们要求主给我们赐下敏锐的洞察力，真正的让我们明白自己属灵的光景，跟神的要求差的有多远，让我们能够悔改在主的面前，真想成为我们的主拯救。有人说在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他是我所看顾的，就是那虚心痛悔听我话而战兢的人。第四个点，我就要交通的就是这个，那个恢复的道路，恢复的路就是生命的路。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我们一生要走的路。那个先是让我们看见那个十字架，一方面是就是我们让我们看见先那个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三十九章那些审判与拆毁，另一方面就是十字架的生，就是让我们看见在四十章到六十六章的拯救。我在这里重点交通一点十字架的那个弟兄们已经交通六十六章了，四十章到六十六章了。对，在这里头我们看见，我想借着我们在下流会的孙弟兄给马克弟兄的在我们本地下流会的交通，也借着先知以赛亚书那个第三十一第一到三十五章来交通一件十字架的这个生命的道路，就是生命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神所恢复的道路。换句话说，就是用瓦斯对路德在何尝所讲的话，你要知道，你只管睡到天亮。也是在我们本地下流会当中，那个在下午的教那个 workshop 里头，修顿的中年人弟兄用保罗的三句话来讲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十字架的，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使徒说，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成为使徒，哥林多前书15:9。第二句话就是我本来比众生徒中最小的还小，是在以弗所书3:8。第三句话，就是他说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是提摩太前书1:15。所以他用使徒保罗三句话来告诉我们说，十字架的路是将子们的路，就是十字架的。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这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中让我们看见主所走过的道路，这正好与以赛亚书14章让我们看见的撒旦的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还在很多年前，我还在西雅图的时候，在香港已故的在香港附属的那个年长的那个柯老姊妹，跟我们在一起读经的时候，一边的交通与劝勉。她说他们年轻的时候，你弟兄的那些年长的一代的弟兄们就警告他们说，说我们服侍主绝不能走撒旦的路。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要服侍主，我们应该走向什么样的路？这就是生命的路，也就是十字架的路。让我们一直要走到路中。第五个点就是要讲到恢复的器皿，这个恢复的器皿就让实在亚书让我们看，其他的书卷让我们看见，就是一个团体的渔民， 或者用新约的话说，就是得胜者。那个刚一在就一刚开始就我们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了这个点，他说若不是耶和华给我们造就鱼种，我们早已经像所罗门和蛤蟆了。多处提到这个这个鱼兽的原则，所以这不单是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看见在旧约的时候有两个就在转换，一个是从四世纪到王列王这个时候，一个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个时候，我们不单看见了撒母耳，不仅看见了世纪约翰。这样转换时代的器皿，但是我们要仔细读的时候，我们看见在每一个时代，神所兴起的是一般传递于民，就如同路德记当中的那个拿阿米路德跟布阿斯，对吧？就如同那个第一次再来的时候，像那个撒加利亚还有玛利亚、约瑟，那个伊丽莎白，还有那个西面等等这些人，神就兴起一般传递于民，来成为。他们有段时代的器皿，这就是神在每个时代他所做的工作，他所要用的器皿来成为转换时代的器皿。今天这个时代尤为是这样的，我们那个这就是启示录十二章让我们看见那个男孩子，更是一个传递器皿，他们在那里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来有段时代，来成为迎接主来的器皿。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这是幕后的时代，主即将过来的时候。愿主实在是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能让我们在主面前真是能够被神所用，成为他手中那个扭转时代的器皿，迎接他的再来。我就简单交付到这里，剩下的时间交给文革弟兄。
文革弟兄，请你交通一点。
弟兄们，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感谢主。我想我今天呢跟弟兄姊妹交通两个点啊。那么以赛亚书呢，我们知道啊，它正好是66章，然后呢它前面是39章，后面是27章，正好是结构上来讲呢很像是圣经中的旧约和新约啊。那么前面39章呢叫做对应旧约来讲呢，特别是讲到神的审判，当然神在发怒的时候也是以怜悯为念，当中还是有很多的应许。不过呢，这个讲到神的审判，特别是要显明神的百姓真实的光景，特别讲到对救恩的需要。那么在后面27章呢，特别讲到我们的主以自己成为我们的救恩的答应。那么我特别有感触的是第5章20节的那一节，以赛亚书第5章20节哈，讲到祸灾以他们是称善为恶，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然后呢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啊。我想这是特别讲到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旧约所记载的这些事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见解的，对不对？那今天我很感叹很深的一件事情是价值观的问题。在神的百姓当中，这句话你他看上去你可以说是对世界讲，这一定没有错的，因为世界是黑暗权势掌权的。那么尤其是最近你看到美国发生的事，你知道这确实是称恶为善的时代哈。但是呢，这句话不是对世界讲的，这句话是对神的百姓讲的。那这个就是特别讲到今天我们这个在这个见证荒凉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在哪里。我想就着这个价值观念来讲哈，我想今天我们很多的在教会生活里面，比如说我们在圣经上花的功夫，然后呢我们经历主，那这些很重要的一件事呢，是要在这个信心里面升华成我们的价值观才可以。用彼得的话来讲，这个就是因信成为宝贵。那么你比如说保罗他所说的以基督为至宝，看万事如粪土，这都是讲到这个价值观的问题哈。那今天我们最大的难处在哪里呢？今天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就是真正看到我们的圣经知识，然后呢我们的经历没有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实际，这个跟这个价值观就发生关系哈。那么在旧约历史上是如此，所以我们看他常常一个好王跟着一个坏王，对不对？ 往往难处在哪里呢？就是在价值观上面发生问题的。那我是很阿门刚才 Andrew 弟兄所提到的这个乌西亚王的时候，那么怎么样撒加利亚祭司不在之后，那么你发现他就没有持守。当然在教会的见证上，你说开始有一个复兴，那么后来呢又跟着荒凉。原因很多，一面可能是他们与主同行，那么真正有看见的这个弟兄带领的弟兄过去以后，那么也许呢有些弟兄他们没有在意象里面没有真正的看见，但是在价值观的持守上这是一定有问题的。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慢慢就会有这样的改变。我顺便提一下孙弟兄特别强调的这个意象呼召天旨啊，那么意象当然是这个起点，一定是要在灵里面真实的有看见才可以。呼召特别是讲对呼召的反应，还有呢在天职上的忠心，这些事都是跟价值观发生关系的。那我们这些人是我们从蒙拯救的时候，我们是从这个我们是从亚当的族类里面被拯救的，然后呢我们是从世界里面被救赎出来的。今天我们的价值观哈，世界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影响。保罗的同工迪马他贪爱现今的世界，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世界这个是一个价值观在他身上的问题哈。所以价值观今天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要紧的，这个是跟我们的追求目的发生关系的。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个差别是天跟地的差别，是眼前的事跟永恒的差别。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要紧。今天很可惜，很多的基督徒，很多他们的价值观念不过是在今生有指望。所以你看这个难处真正是在这里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蒙拯救的时候啊，实在的说起来，就着我们天然人，就着我们刚刚从世界里被拯救出来的话，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我们是寻人启示，那个人是倒过来的。那这个在价值观念上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大家都记得孙弟兄曾经引用一个年轻人的感叹，他说神的旨意很容易明白的，就是我所喜欢的反过来就是神的旨意。那这个正是说明我们的价值观是需要蒙救赎的价值观。那这一节圣经很宝贵的一点，他讲到以善为恶以光为暗，以苦为甜，这是个原则哈。那事实上我们在整个的圣经里面，你看到很多很多我们需要蒙救赎的价值观。比如说我们搞不清楚富足跟贫穷，我们搞不清楚荣耀跟羞辱，我们搞不清楚智慧跟愚拙，搞不清楚能力跟软弱等等等等。所以呢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今天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要动的恢复的工作，拯救的工作，借着十字架就是要把我们 upside down， 要把我们完全的颠倒过来。那么在这个以赛亚书60章17节，主有一个很宝贵的应许，神的应许说我要以金代替铜，以银代替铁等等等。我想这个就是要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真正的恢复的工作。巴不得我们有一个真正是有一个合主心意的那个，我们所与主同心，那么主宝贵的正是我们所宝贵的。我想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来思念上头的事，我们才能真正的恢复。好，我想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想我分配到的责任呢是交通一下那个36章到39章啊，谈一谈这一段，特别是关于西西家王的这一段。我们知道如果根据这个39、27旧约新约的这样的结构的话呢，那么36到39呢它正好是对应那么恢复书卷的那几卷小先知书。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见证的立场上来看。那这一点我们知道整个前面39章总体来讲是讲神百姓的失败和救恩的需要。36章到39章特别是讲到见证人的失败，那么这个是特别讲到西西家。我们知道这个西西家王啊，他实在是我们有所谓的西西家的中心，有西西家的见证的恢复。西西家的父亲是亚哈斯，那么亚哈斯呢他不只是拜偶像，不只是依靠亚述，依靠人，不依靠神，他对神的见证的败坏实在带来很大很大的败坏。他吹熄灯火，毁坏圣殿的器皿， 关闭殿门，把整个敬拜跟整个的这个见证都败坏得非常的厉害。那么感谢主，神借着西西家，然后呢带进复兴。那么我们只用一句话讲就可以，西西家，那么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看为忠的事。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书呢特别记载，那么他怎样神的大能，那么成为他们的拯救，成为他们的见证，那么救他们脱离亚述，然后呢救这个西西家脱离死的权势，那么这是非常荣耀的见证啊。那么很可惜，我们知道你如果对应在恢复书卷的那段时间，那时候被掳归回的这些余数，这些余民，他们是为了神的见证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恢复了重建了圣殿，重建了圣城，恢复了整个的敬拜。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到马拉基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一班他们恢复见证的这个气，但那个时候他们也慢慢失败了。所以呢，旧约圣经在马拉基最后一章是结束在免得我来咒诅全地，所以旧约是用咒诅来结束的，是不是？所以很要紧的一件事情是显明今天实在我们单单只有等候基督，单单只有等候主的救恩的临到。那么西西家尤其是在这件事上有这个难处。那么我们知道西西家当然就是神的大能在他的身上，无论是拯救在亚述大军当中的拯救，还有呢就是他拯救了脱离死的权势。但是我们知道后来西西家他在这个巴比伦的使者面前就失败了，对不对？那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一段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他在这件事情以前，西西家王和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自觉心里骄傲，所以呢换句话说就一同，然后他们就一同的谦卑降卑自己自卑。所以换句话说这件事情他们是有意识到的，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的。然后呢历代志下特别告诉我们，在一件事上，就是巴比伦使者这件事上，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叫他知道他内心如何。换句话说什么，这一次神松手了，然后呢西西家真实的光景就显明出来。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实在是看见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主怎么用你，尤其是今天主真的是还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见证主的，让我们在见证的立场上有得胜的见证的，那我们特别特别的要小心。其实就着我们天然人来讲，什么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呢？是我们得胜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有太多这样的圣经的记载哈，我们举两个例子就可以。大卫他两次放过扫罗，当中就有一个极大的失败，他要去杀这个拿巴的全家，大家记不记得？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天性。所以呢，告诉我们就像罗马书，他前面先是讲到神的愤怒，讲到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然后呢，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到救主的面前。同样的，那么西西家同样也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今天我们的主特别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只有基督他才是圣而又圣的主，而且呢我们的主是呼召我们来跟随他，是不是？所以呢让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得胜啊。所以呢我想这个是这个特别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主巴不得我们借着主的话，特别让我们看见自己，还有呢看见我们整个聚会的情形，那么能够让主的工作能够真实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好，谢谢大家。
好，我感谢主啊，主借着弟兄们大家这样的交通啊，大体上来讲我们觉得差不多都能够把握一些的重点啊。那么也可以说是呢，从以赛亚书的这一个基本的点上呢，那么大家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交通啊。那么另外一个点我觉得也很好，就是哈，因为如果我们仅仅光看这个电视的这个荧幕的话呢，那么可能只看见弟兄姊妹的外表的形象，那么这个彼此的认识上面来讲可能还是不够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大家一同交通呢，我可以增加一点彼此之间的认识啊。那么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点。所以我们往后去可能还继续的再朝这样的一种交通的方式再走一段路，好不好？那我呢现在哈，把弟兄们所交通的这些感觉里面呢，我也把我自己一点的感觉加在其中啊。我开头跟弟兄姊妹讲到了，我们从旧约回到圣经里面一卷一卷书的来看啊，我们就是希望呢，经过了这些之后啊，慢慢的主让我们对于圣经呢，能重新有一个不同的思考的一个方式啊，那么也给圣灵有工作的机会啊，让我们里面呢能够眼睛呢更多被主开启，好。那我们知道在不同的时代里面，我们曾经讲过神的意象出现的时候，它有不同的方式的，它也有不同的一种的表达的情况。那我们呢从这些里面呢，那我们来领悟一些呢这个圣经背后那个支配的因素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开头也和弟兄姊妹讲到，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些意象的中心点的话呢，你可以把全本圣经都解开。我们看见在历世历代这些被主所用的人啊，当神的意象临到他们之后呢，他们在生活和侍奉上面呢都有了一个很大的不同的一个转机啊。那么我们这次呢来到以赛亚，我们看见在以赛亚本身的身上就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转机啊。大多数读以赛亚书的人都，我想我们都看得，从字面上可以看得出来，以赛亚书第六章的这个看见啊，是以赛亚生活中的一个分水岭啊。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之前跟这之后所有侍奉的这个情况上面呢，有相当的一个不一样啊。那么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那里提到这个末世啊，那我们知道那个末世呢，原文呢很多也把它翻成 vision 啊，但是那个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末世呢，我们可以领会，就是也是一种里面的看见，这也是属灵心思悟性的一种的领悟，但是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呢。这里讲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呢，他说我见啊，这个跟那个末世还有一个程度上面的不一样，前面呢可能是我们属灵悟性上的一种领悟啊，那么到了这里真正是属灵眼睛的得开啊，那我们看见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层面。当然我们晓得在第六章之前呢，那么以赛亚的侍奉呢还是在乌西亚王的这个工作的范围的里面，那么你会感觉到以赛亚的确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一个年轻人啊，他这个侍奉神的心愿也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刚才弟兄们都提到这个以赛亚王年间这个复兴呢其实是一种的假象啊，那么他的复兴并不是真正的一个复兴。那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样一种情况的底下，我们也是不太容易分辨。但是你看见以赛亚呢，被当时乌西亚王的外表的那种的表现的情况呢，对他来讲是相当的一个迷惑啊，你看见他有很大的一些作为。我想我没有时间啊去讲这个乌西亚王年间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外表工作上的情况，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你回去把乌西亚王的那段历史把它读一下，你就知道人处在那样一种情况里面呢，我们定规以为是大复兴临到了，定规以为说呢神的工作现在已经开始被带到一个非常荣耀的光景里了，但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乌西亚王年间的这工作是一个虚假的一个假象，是只不过是个外表的现象，并不是真实的情况。那么 以赛亚在这样的光景中侍奉神，但是他我们能看见他仍旧是一个相当爱神的，他也有相当的一个看见啊。那么如果弟兄姊妹把第一章到第六章仔细读一下的话呢，我们会能感觉到那个时候呢，这位乌西亚不，这位以赛亚呢，他那个爱国的心是非常的强烈的，所以他对于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呢，这个指责是非常厉害的啊，指责非常厉害啊，他的话都是用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严厉的啊。但到了第六章以后呢，我们看见他仍旧有责备，但是大体上面来讲有些的情况上的转变。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意象所带来的一个差距啊。我想这里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在六章以前，就用保罗的话来讲的话呢，大体上以赛亚是一个定罪的指示啊。那么到了第六章以后呢，虽然他有指责，但大体上来讲呢，是一个称义的指示，对吧？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中，我们的侍奉是称义的指示。为什么称义的指示？这个跟里面属灵的看见有关系的。因为呢，在这里，因为以赛亚看见了基督，啊，所以这个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就有两种境界上面的一种的差距在里面。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啊所需要明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这个另外呢，我想哈，我们看见这个第六章以前跟第六章以后的这个侍奉的情况呢，有两种不同的眼光的啊。那么前六章呢，我们可以说呢，以赛亚是出于一个爱主的眼光啊。那么六章以后呢，以赛亚可以说是用主的眼光来看事，可以说从主爱的眼光中来看事。我们简单这样说，弟兄姊妹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前面是一个爱主的人的一个眼光啊，后面呢是从主的爱的眼光，是主的眼光啊。我想今天我们在侍奉上，我们大多数弟兄姊妹，我们都具备有前面这种眼光。因为你稍稍爱主的话呢，你对于今天神的百姓中所发生的事情呢，定规你有很多的不满的啊，你的情绪啊，或者你里面的这个感觉都是有的时候会很强烈，看见神的百姓为什么犯这个罪，为什么做那个错啊，为什么有这么样一种败落的一种表现啊。所有爱主的眼光，我想我们都会有这种的感觉在里面的。但是今天我们侍奉主呢，你不能光从一个爱主的眼光来看的，你必须从主的眼光来看的。所以主看他的百姓，跟我们人这个爱主的这个人的眼光看神的百姓的情况是不一样。那么我们晓得前面这个并不是错啊，并不是错，但这个是不够的啊。今天我们大多数弟兄姊妹侍奉主呢，因为我们都有爱主的心啊，所以我们会从我们这个关心神的家，关心弟兄姊妹，关心神的国度啊，从这些观点上，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一种的表现啊，就如同以赛亚一样的啊。以赛亚前面的六章并不是错，他那些指责也不是错误啊。那么那只不过是从一个爱主的人、爱神的国、爱神的家的人的一个眼光来出发的，但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个是不够的。所以神为什么要把异象给人呢？所以当以赛亚有了里面的看见之后呢，我们看见他的侍奉上面就有了一个大的一个转机。我想这个点呢、啊，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明白的啊。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们好像有讲过啊，这个斯百克弟兄啊，他讲到他自己生命中侍奉中经历上的一个转变啊。在他邻里的眼睛未得开启之先， 他也是一个爱主的人，也是一个爱教会的人，他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啊，他那个时候好像做牧师啊，那么在一个大的礼拜堂里面，在他自己的话告诉我们，他在那里带他们查经啊，那么他也有相当的恩赐，他解释圣经，也有口才能发表，有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听他讲道，所以他说在那个地方呢，似乎外表上看起来很成功，每一次的查经聚会呢，人数众多，大家都跑来听他解释圣经，啊，他说他在那里也尽他的本分，做一般该做的事情呢，照顾呢，那么看望也安排各式各样的聚会的情形，那么从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不对的啊，那么他在那里尽他的所有的本分，在那里侍奉的自己心里面也觉得很满意，因为什么呢？好像看起来比其他的传道人呢做的这个还要好，并且也很得弟兄姊妹的尊重，大家呢也都对他很敬佩啊。他说，在他遇见宾路易师母之后，他属灵的眼睛得开启。我们用他的话来讲，他说他前面那些侍奉啊，对于他后期因着属灵眼光眼睛开启所看见那个侍奉来讲，他说那个如同儿戏啊，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在我们弟兄里面呢，这个感觉上面的这个差距变得这么大啊，所以当一个人呢真正里面开始有了看见，属灵的眼睛被开启，有了看见之后，你对于侍奉，对今天地上的工作，你的眼光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个里面的感觉上面也不一样，或许我们用文革弟兄的话讲，那个价值观不一样我们姑且用这么一个词啊，这个里面的感觉就不一样。弟兄姊妹们，任何一个人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经历中间呢，你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所以这是一个在属灵侍奉上面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啊。所以请我们记得，你光从一个爱主的一个态度，一个眼光来看主的工作，跟从主的眼光来看主的工作，是两个不同的境界的。所以以赛亚书很明显的就告诉我们，这个异象带来的这个转变是非常的大的啊。所以从第六章以后，我们看见以赛亚的侍奉完全进入另外一个不同的境界的里面。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提一下，就是说呢，对以赛亚来讲，当他看见这个异象之后呢，对他个人所产生的里面的一个冲击是很大的。他一面当然他看见了这个主的极大的荣光啊，我们知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啊，那么他带着悲痛的心啊进到圣殿里面去，因为他当年呢跟着乌西亚王的时候呢，他把他整个寄望都放在乌西亚王的身上，又看见他做了这么多特别的事情啊，他真的觉得乌西亚王可能就是神所兴起来的一个神的仆人，一个器皿，是带领以色列国进入复兴的一个器皿。所以呢，他只要在后面啊，跟着摇旗呐喊，跟着在那里做他该做的事奉，那么就够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乌西亚王到晚年所做的错事，结果呢，有一天他死掉了。这个死对于年轻的以赛亚来讲是一个打击，他觉得整个依靠没有了，整个希望破灭了，对不对？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叫做断奶的经历。今天如果我们对人还有很大的寄望和依靠啊，弟兄姊妹，你迟早有一天要失望，你要遭受打击的啊。因为在神的意象中，神给我们的清楚的指引就是说，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圣经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个人摆在我们的生活中侍奉中 作为荣耀的盼望。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只有基督在你们里面就是荣耀的盼望。所以神是希望我们把所有的注意都放在他儿子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乌西亚王的崩啊，所以有人讲说崩得好啊，他怎么不崩的话呢，这个以赛亚永远看不见，他这么一崩啊，这个可是对这个以赛亚造成了一个大的生命上的转机。所以他带着悲痛的心，以为说什么都幻灭了，对不对？他来到圣殿里，没想到在那里他看见了前所未见的一个荣耀的光景啊，他就看见啊，地上的王是不可靠的，只有那位高高坐在宝座上的主，那个才是永远的王，并且他也看见了那个一幅荣耀的景象，他的衣裳下垂遮满圣殿，然后看见撒拉弗在那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幅的景象就是意象中的内容，这个对我们今天是何等重要的提醒啊！所以我曾经多次跟弟兄姊妹讲，在圣经里面你看见神从来没有把伟大这个字用在任何人身上，也没有用在任何的工作上面，这个伟大只能用在主的身上。这个伟大最高的表现就是 holy 啊，这个 holy 这个字只能用在人身上。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个个都是圣徒，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在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整个转变中啊，我们仍旧有把人当作圣徒的这个思想和意念，这是何等的错误啊！啊，就是我们蒙恩来讲的，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圣徒啊。我们在站在一个成圣的一个地位上，对不对？但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 holy， 所以有一天会的啊，会他如何我们也如何，这是圣经的应许，对不对？所以在地上，你绝不能把任何人摆在这个 holy 的这个位置上面。所以这个撒拉夫喊说 holy holy holy，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只能用在主身上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啊，但我请弟兄姊妹注意，我们要尊重神所用的神的仆人，或尊重所有的弟兄和姊妹，但是呢，我们绝不把任何希望摆在任何的人身上啊。这就是以赛亚所受到的神的一个教导。所以当他看见这个主坐在高高的那个宝座，这幅意象叫他里面的眼睛得开，看见神的荣耀，并且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什么呢？说到耶和华的荣耀充满遍地。其实那个原文意思是遍地都充满神的荣耀。今天呢，我们不要光看见外面教会表面上的失败，神百姓的失败，其实呢，神的荣耀充满遍地，而去看你有没有一个眼光啊，你的属灵眼睛如果开启的话，你就看见神的荣耀充满遍地，到处都是神的荣耀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么呢，他不仅看见了主的这个荣耀，在这个异象的这个光底下呢，他也发现了自己的败坏啊。所以你看见一个真正看见异象的人，他不仅是看见神的那面的荣耀，他也看见自己的败坏，他觉得我们这些人呢，真是败坏无比呀、啊。所以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这个就是不洁净到极点了，自己不洁净，旁边也不洁净，大家都不洁净。他从前不是啊，他从前以为说他是最严厉的，能够指责别人的，对不对啊？哇、哦，天哪，要呼喊地啊，要呼喊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呢、啊，这个牛驴都不如，对不对啊？那个时候他嘴巴传扬神的话，他觉得自己是很公义圣洁的，对不对？但等到在异象中时候，看见什么，自己也是个嘴唇不洁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异象是叫人谦卑的，异象叫人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的，所以不在 不在意象的底下的话，我们会骄傲，我们常会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还不错，对不对啊？啊，如果光在前面的六章里面，你看见这个以赛亚真是觉得自己恐怕是很忠心的啊，你看我是很绝对的，我是很公义的，我是很圣洁的，你们这些百姓，对不对？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等到真正在异象中，在主的荣光里面说，他看见什么，也自己也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啊。所以这个异象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极大的拯救啊。若是不在异象的光底下，我们看不见自己的情形。所以感谢主，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个异象对以赛亚来讲是重要的，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讲的话呢，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想另外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啊，以赛亚所看见的这个异象的内容中间呢，我们可以说包括两件重要的事情啊。当然第一个他看见的是耶稣基督啊，看见了神心意中的那一位啊。而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没有人能比以赛亚预言到主耶稣基督能够更清楚的。所以我们很稀奇，在主耶稣降生前的700年左右啊，以赛亚已经预先的把主耶稣基督的出生啊，把他的工作，把他最后怎样死，完完整整的把他启示出来了。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说，哎呀，就差了一点点，差了什么东西，就差了个耶稣的名字上面，对不对啊？你看见那个这么清楚，一个人还没出生呢，700年前呢，就已经把他从出生到死，以后到还讲到再来了啊，整个的一个过程通通把它启示出来了。因为我们晓得这个意象也是一个完整的意象，这个意象就是神心目中间所要成就的那件事情，也就是神对他儿子所定的那个荣耀的旨意啊。所以我们能看见，这是以赛亚的这个意象中所看见的这个丰富的内容。因为这个丰富的内容啊，所以以赛亚成了一个非常甜美的执事，他用他的口，用他的笔来传述耶稣基督的这个美丽呀、啊所以我想这个呢，我们没时间一个点一个点的去把他那个讲，弟兄姊妹仔细读过就晓得了啊。从第六章以后，你看见那个关于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那个情况，那个描述是那么样的一个清楚的情形。那么并且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意象的中间呢，把主耶稣基督的那个职分的各样的情况也把它形容出来了。比方他是君王，他是祭司啊。那我们知道那天他看见的那幅伟大的景象呢，主不仅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并且他的衣裳下垂，遮满圣殿。这幅图画是什么呢？就是君尊的祭司，对不对？他是王又是祭司啊，因为这跟殿整个有关系啊。那么不仅这样，我们知道在第11章里面讲到他是受膏者，只有他是受膏者。那么到后面28章讲到他做房角石，然后40章以后呢讲到他是神的仆人啊，把主耶稣在地上呢他该有的那个职分呢啊，他所有的功用呢通通的把他这么启示出来了。所以以赛亚的这个在异象中对于基督的这个看见，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看见啊。所以呢，我想 神的手也是一样，特别保护这一卷书啊。所以到后来那个死海古卷出来的时候，第一卷书就是以赛亚书啊，因为这卷书的启示带完整的，是吧？所以神特别保护他，我想都有主的美意在里面。所以以赛亚呢，在他的意象中间呢，他看见了那位荣耀的神的儿子啊，看见基督的各方各面的一个意义啊。那么他不仅看见基督的这个完全的意义，那么以赛亚书里面还有呢关于神在地上的作为啊，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意被启示出来的，就是看见余数的原则。以赛亚书看见余数的原则，这个在神的工作上面来讲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若是今天在旧约时代中我们不懂得余数的原则，旧约整个历史的演变是叫我们不可思议的，我们很难解释。我曾经讲过，神是伟大的神，对不对？他怎么可能让他的工作在地上是用这样一种失败的光景出现呢？你看见整个以色列人的故事从头到尾都是失败的历史啊，这个我们怎么解释呢？一个这么伟大有全能的神，他的工作不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形，对不对？所以有很多读圣经的人啊，开头的日子都是里面充满着困惑，但是我们也不敢讲，对不对？因为这神的工作我们不能讲他这个是失败的，但是你事实上来看很多光景是失败的，以色列的光景一直都是落在失败的光景中啊，这就叫我们想说呢，这个怎么算是神的工作呢，对不对？那么只等到这个余数的原则被启示出来的时候，解释了整个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们讲过这个余数的原则，在新约里面就是得胜者的原则啊，这是所以呢，这个意思说什么呢？神在时间中间，神在地上，神的工作呢，借着少数人能够把它
成就
带出来成就，那神就满足了啊。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关于这个余数的原则啊，我想我们。在这里需要明白，因为这个神，这是在神的意象中向我们所有的一个解释了啊。我们要晓得呢，神的爱是在全体，每一个他救赎的人他都爱的啊，我们也是因着他的爱被救赎的啊。所以他当他把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啊，每一个蒙拣选的圣徒都在神的爱里面，这是没问题的。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呢，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啊。所以今天呢，无论在各道各处，你看见只要是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们，都是神所爱的啊，并且神的拣选也不会后悔的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在主面需要知道。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因为在教会历史上呢，曾经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觉得他们站在得胜的地位上，他们就排斥了其他弟兄姊妹啊。我们晓得这个是一个错误，他们看不起其他的弟兄和姊妹啊，他们觉得呢这些人他们不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啊。但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需要一个眼光，无论他在哪宗哪派，无论他在什么样的团体的里面，只要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就是神所爱的，并且呢，神在他身上的选召也是没有后悔的。甚至在天主教中，我们知道还出现一些圣徒们真正得救的，主也爱他们，虽然他们今天看不见神的旨意，对不对？但是他们确实是神拣选。但是呢，这个神爱这个所有神的百姓啊，并不代表这些就能够满足他的心意啊。所以我们要记得，神的爱是在全体，神的作为在余数啊。这是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 需要明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不然的话呢，我们有很多时候会产生很大的困惑。当外面我们看见一些比较兴旺的场面，看见一些比较多的工作的情况时，我们可能就迷糊了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的怜悯。所以呢，神的工作是借着少数人达到的，那么这是神在时间中的作为啊。所以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需要有这个意象，只有意象解释这个东西。所以当以赛亚有了这个看见之后呢，他就明白了神在他百姓中间的一个作为。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呢，这个余数这个字啊出现过很多次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注意这件事情啊。那么像在第十章、十一章、二十八章，还有十七章啊，这个三十七章、四十六章里面都多次出现这个 remnant 这个字啊，就是余民余数的这个原则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想以赛亚里面就懂得了一件事情，因为他开头就看见乌西亚王这个做法。我想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常常也是抱着这样的心理说，主啊，我们希望你给全地的教会来个大复兴，对不对啊？有很多人这样祷告的，希望你来个大复兴，让他，我们晓得在教会历史上从来未出现过，在旧约历史中也从来未出现过这样的光景啊。所以特别到了这个以色列人历史的晚年这一部分的东西中，你看见都是局部性的东西出现啊。所以神的心意就在这个余数的原则上面，在新约这个教会历史上更是这样，从未有出现过这个全面的这种，只有在使徒，其实使徒的时代啊，也不是全部都达到这样荣耀的光景。我们可以读到很多败落的那些情形，在使徒书信里面你会看见啊。那么也只不过那个时候呢，人数多一点，这个余数啊，这个余数的这个量大一点啊。那么到以后的情况就越来越不行了啊，一直到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也是局部，并不是带进了全面的一个复兴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余数是神今天在时间中间工作的一个原则。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呢需要明白这个。那么呢，在这里呢，我想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呢，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余数的原则呢，我们就不管这个不管那个，不不不，我们呢要竭力的把弟兄姊妹带到这个余数的原则里面。所以我们需要交通，需要鼓励，需要激发啊。但愿更多弟兄姊妹灵里的眼睛得开，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是盼望有更多人起来走主的道路，盼望更多人能够在主荣耀的心意上能够跟随主往前啊。但是呢，神已经定规他的工作的这个法则是一个余数的原则。那么余数啊，总是不是全体啊。所以得胜者啊，虽然是一个单数的名词，但是也是个集合的名词，可以是一部分人，也可以是一个啊，也可以是一群人。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啊。那么这个余数的原则呢，跟这个全体的这个蒙爱的原则中间呢，使徒保罗呢给我们看见了这个，我想过去我们曾经也多次解释过啊，这个神的爱跟神的喜悦是不一样的。这个在保罗的经历的里面他解释了，对不对？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曾经讲过，他说我们立定了心志要得神的喜悦啊。神是爱所有的人，但神不一定喜悦我们啊。今天呢，这个喜悦就代表一个得胜的原则，这个喜悦也代表将来得奖赏的原则。怎么样能叫神喜悦呢？你就遵循他的旨意，你不仅相信他，不仅接受他为你的救主，对不对？你也遵循他的旨意，你按照神所定规的在主面前做。所以每一次当有一般人他们能按照神的心意在地上侍奉神跟随神的时候，都叫神的心非常的欢喜啊。 所以保罗知道这个重要啊，所以他说我们立定的心志要得神的喜悦。那么请弟兄姊妹记得，神爱我们，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但追求神的喜悦是要付代价的啊，因为我们今天处在一个不正常的时代，处在一个大偏离的时代，处在一种教会的光景在一种混杂的一种的情况里面，所以你要回头来走主所喜悦的路，定规的是这个难处是重重的，阻隔是非常大的啊，攻击也是非常厉害的，误解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你要站在这个喜悦的原则上面呢，所以圣经为什么用得胜的原则呢？啊，就是你胜过周遭所有一些环境，甚至要胜过你自己呀、啊，啊，胜过肉体，胜过世界，胜过仇敌，对不对？胜过周遭所有一切的传统，一切败坏的事物，能够站在主的心意上面，这样你才能怎么样蒙神的喜悦。所有的神的喜悦都建立在他为了他的儿子所定的那个旨意上面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许没有达到啊，比方说我们举一件事情来讲，我们现在明白了，今天在神的教会中不可以有阶级的思想，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啊，我们在这里呢要朝着这个身体的侍奉这个方向走，你知道吗？就是这么一个意念，这么一个思想，就是神所喜悦的。虽然我们没有达到，我们也没有完全能表现得出来，但是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就蒙神的喜悦。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在其中，我们感觉到我们有一点什么地位啊，有一点什么跟别人不同的情况，弟兄姊妹要小心，那个恐怕呢就会叫神的喜悦消失了啊，会叫神的喜悦消失的。所以我们要从自己的本身开始，我们最好对主说，主 I am nothing， 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是，感谢你用我这个败坏的人做你手中的器皿，我一点都不比别人更好。我们不能飘摇在众树之上，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更高超，我们比别人懂得更多，我们比别人更有恩赐，比别人更，你知道吗？神越多把这个恩赐赐给我们，越多把一些优厚的条件给我们，我们就越需要降卑自己，因为这些东西很可能成为我们一面服侍主的工具，一面的破坏主的工具，所以我们需要主特别的怜悯。所以你看见在异象中，以赛亚看见自己什么，是个嘴唇不洁的人，所以这个看见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今天呢，真正的得胜者定规是隐藏自己的，真正的得胜者定规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是的。你什么时候感觉一点点自己是，甚至你感觉你是得胜者，那就完了，你根本就没得胜啊。所以你看神的这个作为也跟人的思想不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从自从明白属灵的事情之后呢，我才发现啊，我们的想法跟神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年轻时候侍奉主啊，就像这个以赛亚书前六章的情况一样，我雄心大志，哎呀，为主一定要拼啊，要做啊，做出个什么东西啊，希望主用我们能够怎样啊。弟兄姊妹们，到最后我才发现一件事情呢，你这个思想是完全是要被神丢在一边的，神根本不能用你的。只等到你能够降服下来，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呢，感谢主，主就能用你。因为我跟弟兄姊妹多次讲过，因为神是全能的神，他的能力伟大无比，你越觉得自己没有，他就越能用你的。嗯，你知道吧？因为你在你主的工作上，你觉得你自己还有点什么用途，神就不动了，你让你去做，对吧？并且呢，那个不能引进神的喜悦。这个今天呢，在整个普遍的基督教的思想里面，你看见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啊！啊，所以我们要求主救我们脱离这种思想。 回到圣经里面这个余数的思想，回到圣经里面得胜的思想，这个才是真正有意向的人。你如果真正有意向，你一定会是这样。所以圣经中才讲到什么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我们的侍奉到底在主跟前有没有多少的价值，我们要寻求我们能不能被主选上啊，这个是今天我们一个重大的一个考验。感谢主，我们知道在以赛亚的这个意象里面两个重要的看见，一个是基督就神荣耀旨意的一个启示，另外一个呢就神工作的方法，神工作的方式。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并行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看见在以赛亚的这个意象所得着的意象当中呢，神把了这个重要的原则呢那么告诉了以赛亚。所以我想这个呢是今天呢我们在读这个以赛亚书所里面必须要有的这么一个认识啊。那么感谢主啊，这个意象呢给这个以赛亚呢带来了啊这个极大的一个转机啊，极大的转机啊。那么这个转机里面呢啊，我想这个有几个重要的点，我快快的把它稍微讲一下啊。第一个重要的点就是神把他从人对他的影响里面呢那么把他带出来，他脱开了人对他的影响啊。这个我想我刚刚已经提过，我们不要误解，不是现在呢因为这样有了意象了所以以赛亚就目空一切了，看不起任何人的，不是的啊。我们在教会里，在神的百姓中间，神是有年长年幼之间的不同，有的人走在前头，有人被主用的多，对不对？我们里面应该有个尊重啊，所以这个是彼此顺服的原则，相互之间有个尊重，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这是新约时代的一个教训，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在其中要明白，我们的侍奉，人就是要受主给我们的引导。所以我们知道当蒙恩德就是圣灵，神把圣灵赐给怎么样每一个蒙恩德就是弟兄姊妹的，膏油在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不是说只有保罗有膏油我们没有膏油的，不，圣灵已经住在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所以你看见这两件事情需要有平衡的，一方面呢我们的生活是顺着膏油顺着主的带领往前，另外一面的话呢我们也得着从人来的帮助，我们有一个尊重，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人就是在神的主宰的一个情况的底下啊。所以甚至我们从人得到的这个帮助都要重新带回到膏油的里面啊。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明白这件事情。所以以赛亚呢他现在开始进入另外一个，但是我们看见以赛亚以后还有好几个君王，对不对？他对这些君王人就是尊重的啊，他并没有目空一切啊。所以但是呢无论怎样人的影响在他身上没有，你知道这就是加拉太书啊，保罗在加拉太书一开头就讲到不是出于人，不是由于人，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情呢？这一点都不是代表保罗的骄傲，因为什么呢？在侍奉上面呢人的这个因素必须要被消除的，一切都是主在里面来做主的。我希望我们大家能明白这个原则。那么第二个重要点，我们看见呢以赛亚从这个第六章以后呢他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了，现在的侍奉呢他有非常明确的一个目标啊，他知道什么是神真正的目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不懂得这个的话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以工作为目的啊，发展工作，把全世界给他基督化，把福音传到全地啊。弟兄姊妹，这个意念都很好，都对，但这个还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终极的目的不在这里。或者我们要追求各式各样不同的经历啊，各样各样不同的恩赐 弟兄姊妹们，这些也都是圣经中所有的，但这些东西不是目标。现在以赛亚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目标，他知道神真正的目的在哪里。那么第三件事情，我们看见因着这个意象在他里面给他的看见，他能够解释所有一切的情况。哇，所以你知道这个意象带来的这个功用是多么的宝贵呀！ 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实在太丰富了，对不对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列国的情况，他也能解释啊。那么这个将来属民的归回，他看见将来以色列要被掳啊，他也能解释，是吧？也把这个西西家王年间的这段历史，那么也做了一个清楚的解释啊。就看见西西家王呢经不起神的祝福啊，人就变得骄傲，对不对？他也把这些历史通通摆出来，让讲到那个错误，然后看见耶和华的仆人怎样成就神的计划，神永远的计划，然后以色列人中间的各式各样的一些情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有的时候呢感觉到神的工作呢是丰富的，是复杂的，但是神给我们个人呢那个经历的是简单的啊。比方说我讲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世界啊，神所造的万有动物植物周遭树的情况非常的复杂，对不对？但是神很简单，只要给你一个眼睛就好了，你就这一切都看见，对不对？你不需要一个点一个点的去追求，有一个好眼睛就什么都能看见啊。这就是神的原则，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的祷告，求主用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啊。今天神有好风景，神有给我们看见这个宇宙的伟大，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个好的眼睛就够了，对不对？如果你眼睛不好，那就什么都完了啊。所以呢，意象就关乎到我们属灵眼睛的开启的问题。所以以赛亚说我看见，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历。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神已经给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属灵生命里面是有属灵视觉的，有眼睛的，但是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把这个眼睛擦亮。也许我们真的像老底家教会一样，到神跟前向神买眼药啊。不是神的工作不荣耀不伟大，是我们的眼睛不好啊，看不清楚 啊。所以感谢主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呢，把我自己从以赛亚书里面所有点的领悟呢，我这样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有点交通啊。那么我们要继续的追求，好不好？弟兄姊妹们要认真的来追求啊！我们希望呢，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呢，我们能成为一般开眼的百姓啊。我们要成为一般开眼的百姓，一般真正有灵里看见的一般百姓，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走在主所喜悦的道路上。对不起，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哈。虽然我们没有多好的时间可以给弟兄姊妹们大家来发问，相互之间的有些交通，我想往后去我们走的时候，因为还在同一个重点上啊，所以任何时候有这个时间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们还是可以彼此之间有交通。我也希望在各地的啊，如果你们有一般弟兄姊妹在一起的，那希望大家呢在这些点上呢相互之间平常呢也能够多有一些的交通，好不好？好，我想这个我们这个今天的聚会呢我们就要停在这里啊，停在这里。主，我们知道你的旨意伟大无比，你的工作也是我们所无法测度的。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个明亮的眼睛，主啊，我们求你在这末后的世代，主啊，你把我们的眼睛重新把它开启，主啊， 无论是什么东西遮蔽了我们的眼睛，无论仇敌的工作如何做工在你百姓的眼睛上，我们都求你拯救我们。
阿门。
主，我们需要有灵里面深处的看见，好叫我们能有确定的目标，有明确的道路可以跟随你。主啊，我们知道你在以赛亚的年间你会做，今天你仍旧会做，特别你回来的日子迫近，我们求你借着你荣耀的灵运行在你百姓的当中，是吧？得着更多神的百姓灵里的眼睛是被开启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的恩典足够我们使用，所以我们求主保守各道各处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里面因爱慕神的国度，爱慕主的显现，主叫我们持续在你跟前，在你面前来追求，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好，那个上泽弟兄不在是吧？
不在。
哦，他不在。OK， 对不起。那我们下一次哈，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定一下。我看了一下哈，因为七月份呢，我们这个好像有很多的聚会啊，这个还有很多事情啊，所以呢，我们下一次呢，我们要跳过这个七月份，好不好？下一次呢，我们再。8月3号，好吧，请大家记得8月3号礼拜六啊。然后下一次呢，我们要读的是耶利米书，这个呢是应该轮到了西雅图跟温哥华地区的弟兄姊妹啊，那么请西雅图地区的还有温哥华的弟兄们在中间做准备，好不好？好，我想今天我们的聚会呢，就停在这里，好，大家再见。